那天我们还没开口
啊，
对我讲挺好。
好，当你
可以。当两节点。
我们看《党义书》第二章第三十一节起。完了，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身高极其光亮，站在你面前，形状真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上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这是半铁半银的。你看见便有一块黑人手做出来的石头砸在这象半铁半银的桌上，把这砸碎。这是念头中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快再来的凭据，就是耶稣所讲的无花果树可以花发芽，你就知道人子进了真长门口了。就是说用以色列国出新的事实来证明主耶稣快来。今天我们讲到主耶稣快来的第二个凭据，就是过去的祭祀，今天的情形对我们看清楚主耶稣快再来。我们要讲过去祭祀，在党义书第二章这里有这个圣经预言，请各位翻党义书第二章三十一节念起。完了，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身高极其光亮，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上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这是半铁半银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做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银的桌上，把这砸碎。你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火场上的糠秸，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道大山，充满天下。这一段圣经就是乱到米布加拉萨晚做梦。米布加拉萨就是在主前606年，他那个时候是巴比伦王大有势力的时候，强盛的时候，他军队开到耶路撒冷去攻打犹太国。他第一次去攻打得胜了，就把党羽和他三个朋友掳到巴比伦去。他就想到他的国这样权威，他现在想到这个将来怎么能够维持他的巴比伦的伟大，所以他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思想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梦。他梦做了，他忘记了，他又叫全国的执事来给他说梦，又给他解梦。他梦忘记了这些事实，没有发誓给他解释。后来当地这座神的启示就来给他，把他的梦说出来，也给他解说这个梦。这个梦是从神来的，要借着这一个启示，要告诉读圣经的信徒知道这个圣经预言的一面，特别关乎这个以色列国要经过的历史和这个末世的情形。我们知道他当地讲完这个梦的时候，他就给他解梦。36节起，这就是那梦，我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度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全地能力重量都赐给你。我们看38节末了一句，你就是那尽头，那个尽的头就指着巴比伦国，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惧于你。这个就是马代波斯，尽的头下面就是引的胸，你胸部有两个膀背，就是马代波斯联合国。这个我们在圣经后面这个党义第八章也提到，同时呢在这个普通的历史上也记载，巴比伦王国 之后就是马代波斯兴起来，这两个国继续下去以后呢，统治腰呢就是指着希腊国，希腊国继续这个马代波斯之后兴起强盛，这一件事也在党义里第八章也提到希腊国，哪里清清楚楚又把希腊的名字马代波斯名字都提出来。希腊馆之后就是腿，就是两条腿，这个腿就是贴的腿，腿是贴的，就是指着罗马，罗马国结束，希腊之后兴起成为强盛的国，控制许多的地方，那个时候就算他最伟大的一个国了，最有实力。这个贴就是我们知道在犹太国，在巴比伦住了，被掳，把犹太人民被掳到巴比伦去住了70年以后，就有的犹太人就回国到耶路撒冷去回国，巴比伦这个时候以后他就亡国，亡在马代波斯的手里，党义里也在马代波斯王掌权，他还在那个朝廷那里管理国务，也在外邦君王面前为神做见证。犹太人呢也在马代波斯王控制之下，以后呢又给希腊王控制，以后到罗马国掌权的时候，犹太国还在罗马控制之下，这个罗马控制之下就是主耶稣那时候降生了，耶稣降生时候就是在罗马掌权的时候，耶稣来是做犹太人的弥赛亚，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呢不要耶稣，不认识他，甚至把他钉十字架，而且说对比拉多说，流这个人的血的罪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这一句话讲的实在可怕，他们承担定耶稣的罪。所以后来到主后70年的时候，这个罗马就来把耶路撒冷打败了，把圣殿封毁坏了，焚烧了，把犹太人封上全世界，从此之后犹太国不存留了，没有犹太国的存留，所有犹太人民封上在全世界各国，就算是完了。这是主后70年罗马的统治的时候，罗马的将军去打犹太耶路撒冷，把它毁灭了。我们知道按照尼布加勒撒王所做的这个梦是神启示的，就是犹太国要经过这四个国的统治，第一就是巴比伦，第二马代波斯联合国，第三希腊，第四罗马。到末了呢就到了这指头了，这火这指头，这火这指头就是指着末世的时代。我们知道一个人从头顶到坐了完了，这个人就没有了，就是从头到坐，到了坐底坐指头，坐火坐指头，那就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然而在这个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之后，到我们末世坐指头出现的时候，这期间还有其他的强国兴起来，如同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为什么圣经都没有提呢？难道神不知道有这些的大国强兴起来吗？而且这些强国大国的力量更大，比已过的巴比伦、马代波斯更大，为什么圣经不提呢？就是因为在这些的国兴起的时候，以色列国亡国，没有国的存在，所以圣经里面不提他们，就提到幕后，从这个罗马这个推就提到坐，这个坐有四个字头，就是指着末世的时候，这个世界有这个所有的国家要联合组织一个机构来管理 这个世界过一过中间的事。我们知道一个人只有四个座指头，没有比四个数目更多的，假若是有更多，是一、十二、十三、十四个指头，那就是七行了，那就不对了。正常的人都是四个指头，四就是代表完全的数目，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所有世界上独立的国家，完全独立的国家都联合起来组织一个机构。我们知道在世界第一次打仗1914之后，到1918就有这个和平了，之后就有这个国际联盟会的组织，就是用国际过与过中间联合起来一个机构来处理过与过中间的问题，就不至于打仗杀人流血。但是这个国际联盟没有什么成就，以后呢到了世界第二次打仗之后呢，就组织这个联合国。这联合国的性质呢跟国际联盟一样的，都是处置国际间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国际联盟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下令说肯把帕拉斯汀地回给以色列人。在联合国就是1948那一年就允许以色列国独立。以色列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之后，他们可以回到帕拉斯汀去，就陆续回去设立自己的国家。我们上一回提到以色列复兴已经落尾提过了，那么到了1948就正式有自己的政府，有学校，有一切，他就申请联合国承认他做独立国。这一件事本来不容易的，但是审的时候到，所有联合国得通过承认以色列是独立国。所以从那个时候起，19484月44号那个时候以色列独立的。所以这个座指头就是代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一种国际联合的机构承认以色列国独立，这一个机构跟以色列国发生关系。所以这个座呢，就是火座柱头，就是代表末世的时候世界上这个独立国里面所设立的机构里面处理国与国中间的问题，里面有着两种的主义。因为这个座和座柱头是半贴半拟，一半是贴一半是拟，贴就是硬的，就是代表极权主义，拟呢就是软的，就是代表民主主义。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国际的情形就是有两种主义的斗争。这个座呢有两个座，两条腿，两个座，称为左座跟右座。也就是表明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两种的主义，这两种的政权，就是有分作左右两派，或者东集团或者西集团。我们看这两个，这个座的半贴半拟，他这里面说，在第41节说，那国将来必分开，你既见那贴与你参加，那国也必有贴的力量。那这次头就是半贴半拟，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看见贴与你参加，那国民也必与各种的人参加，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贴与你不能相合一样。就是说末世的时候，这个国际的情形就是这两种的主义的斗争征战，绝对不能够和平共存，不能够联合起来，不能相合为一， 现在有的人提倡说我们和平共存，我们可以联合起来，但是不能，圣经说不能，这两种主义一定是斗争的，是民主跟极权主义的斗争。这个里面呢，这个机构里面呢，不但是有这个主义的斗争，并且还有种族的斗争，各种的人参加，里面有各国各种的人，这个种族的风气里面彼此还有斗争，也不能合一。而且这里告诉我们第41节末了，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就是说这个铁的力量在这个机构里面啊越来越大。这个铁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再看耶利米书第15章第12节，人岂能将同一铁，就是北方的铁，这段呢铁就是代表北方，就是假如我们看以西结书38章哪里就说有军队是从北方来的，那一个军队叫做洛斯米歇图巴，这个以西结38章哪里讲，就是洛斯这个国就是在以色列国的北方的最大的一个国，大有权柄，这一个国是独裁主义的国家，这一个国是极权主义的国家，这一个势力呢在这一个联合国的机构里面越大。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国际中间这两种主义的斗争没有和平的日子。按照党义第七章告诉我们，将来末世的时候还要出来一个第几度，这一个第几度呢它是要用这个要一种的机构来控制世界，称为世界一个政府。我们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之后有这个国际联盟，以后呢就再设立这个联合国，将来呢不久的将来还是继续这个联合国呢，或许他们重新改组变作一个世界的政府呢，我们要等着看圣经预言一面。按达尼里第七章哪里就说到第几度将来要组织世界一个政府的机构来控制世界，这是在启示录13章哪里说各族各方各国各民的人都要给他管，那一个兽就是代表第几度。这是末世，我们今天看见世界就是这两种主义的斗争很明显的在我们的眼前。他说这是脚半铁半泥和四个指头。后来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第34节，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做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桌上，把桌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火场上的糠秸，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忽然有一个石头打下来，这一个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这一块石头非人手造出来石头，是指着什么讲的呢？我们看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石头是什么意思。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被人属弃的，却是被神属拣选属宝贵的。主乃活石，主就是指着主耶稣讲的，主耶稣就是这个活的石头。在这里第六节说，因为经上说，看了我把属拣选属宝贵的反戈斯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是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属弃的石头已经做了反戈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叛作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里就说主耶稣就是活石，他是神而人， 所以它不是人手造出来的，石头是特别的一块石头，是活石。它对于信它的人呢，就是反过石，反过石是一个房子最要紧的一块石头。教会就是造在这个基督的磐石上，耶稣对于信他的人，对于教会就是一块反过石，对于以色列人呢就是绊脚石，以色列人就是绊倒在耶稣的身上。什么缘故？因为耶稣来是做以色列的弥赛亚，他是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里，而且在拿撒勒长大，以色列人看不起他，以为弥赛亚来一定从天降来，大有荣耀，在皇宫里面大掌权来救他们，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结果把耶稣处灭定死。所以犹太人呢就绊倒在耶稣的身上，就是耶稣就成了犹太人的绊脚石，犹太人因此就被神的审判，把他们毁灭，封上世界。以色列人就跌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就对犹太人就成了绊脚石。那么我们再看一些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21章第44节，谁雕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雕在水的身上就要把水砸得稀烂。这个石头又称为砸烂的石头，就是说这个石头雕在水的身上，水就砸碎了。这里就说到这一个石头啊，打在这个半天半里的桌上，那么就把整个的这个像啊打粉碎了，完全像夏天的糠皮一样被风吹散。这我们知道，一个人打哪一块石头打人，是打人的头，是打人的身体，没有说特为去打人的桌子头。这个石头呢是打在桌子头，这石头是指着耶稣。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降生的时候是在罗马的时候，罗马掌权的时候，耶稣第二次来呢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世界有这个两国的国际的组织的机构管世界，有这个两种的主义的斗争，这个是末世的时候耶稣再来。耶稣第一次来是在罗马掌权，所以这个石头啊不是打在头，也不是打在胸口，也不是打在腰，也不是打在腿上，是打在桌上和桌子头上。这个石头打下来就是表明主耶稣再来。我们现在看一节圣经，就是启示录第11章第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世上的国就是所有的国，无论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和近代所有世界的国家，有一天都给耶稣打碎了。世上的国都成了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这一块石头都把所有的国都打碎了，这个石头呢就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我们知道这一个国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国，这个石头成为大山，就是他的国管整个的世界，充满天下，就是说耶稣的国充满了这个全世界，都归他管理，就是他做王。诗篇第二篇哪里说，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为什么要抵挡主？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山上了，那个就指着主耶稣。主耶稣是神所立的君王，要做世界的王，他要做王，他要打碎列国。当这个列王在位的时候，我们看在第44节，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个国， 现在虽然世界有一国，但是天上的神有另外的一个国，叫做天国，那个就是主耶稣的国，是耶稣要做王的，神已经立他做王，他的国是永不败坏的，也不归给别国。世界上的国会败坏，会归给别人，但是耶稣的国是到永远的，他要把世上各国通通打败了，主耶稣的国是永远长存的。现在这个国我们眼睛看不见，天上已经审立了这个国，是无形的，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搬到，就进入这一个国里面，这一个国天国现在在我们心里，我们无形住在这个天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些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里说主耶稣替我们钉死十字架，他打败了魔鬼，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他就救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出来。立刻我们一信耶稣得救，有生命，我们就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个爱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地上一信耶稣了，我们就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就是耶稣的国里面的子民了。我们一信他，耶稣进入我们心里，我们就有耶稣的生命。我们身体虽然属地上的国家，有的人是美国公民，有的人是英国公民，有的人是中国公民，有的人是日本，但是他信了耶稣，他是属天上的国民，是属耶稣的国民。我们再看腓立比第三章，第二十节，我们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这里保罗是指着我们信耶稣的人，有耶稣生命的人，我们从魔鬼的国搬到耶稣的国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天上的国民就是当以理书讲在天上审令的一个国，就是这一个国。所以我们肉体虽然还在世界，我们已经是属天上的国民了，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哪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现在天天等候什么？等候我们的主耶稣从天降临到空中，他就用他管理这个万有的大能，叫我们以死的信徒复活过来，叫我们活着的信徒不必经过死亡，我们的身体立刻变化改变，荣耀的身体，像耶稣复活的身体，我们就被他大能提到天上去，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到天上去。以后呢，地上就有七年的大灾难，以后呢，我们就同耶稣从天上降临，那就是耶稣来设立他的国度了。耶稣来设立他的国度，这就是天国降临到地上。那时候众人，全世界上人的眼睛都可以看见，这一个国是永不败坏的。这一个国什么样子情形呢？我们时间的关系稍微看一点，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没有时间多念，从第二节起，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搬雅各省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信悔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他的在列国中受刑审判，为许多国的人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提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说是战士。这个以赛亚就预言到天国降临的时候，耶稣做王的时候，那时候人民都要归向神，要到耶路撒冷去听神的言语。那个时候人有真的和平，因为耶稣是和平之君。那时候国跟国中间没有打仗，所有的统治这些东西都变作和平运途的犁头和镰刀，不做刀剑枪炮来打人了，人民也不必再有军事训练。我们再看第四一章，第四一章这里讲，那个时候有真和平，因为耶稣做王。耶稣做王的时候，他是用公义和仁爱来治理这一个国。第四节，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政治判断疏散谦卑人。他第五节说，公义必担他腰带，信是必担他卸下的带子。我们看见主耶稣，因为他是神，他是充满了耶和华的灵，他呢审判是凭着他是神的智慧来判断审判，不是凭着人眼睛看见要人做见证，是他自己知道他是神，知道谁是非谁是对，他按着公义审判了。所以在他做王的时候，世界没有争斗打仗的事情，不但人与人和睦同居。第八节开始就讲到第六节开始就讲到，连动物都和平和睦同居，豺狼与绵羊同居，豹子跟山羊羔同物，小壮狮子跟牛犊都一同增长，小孩子都会牵引这个狮子玩，小孩子也可以到会血的洞口里面去玩。在我身上的偏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那时候野兽都变好了，人与兽兽与兽中间也不害人，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天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我们再看以赛亚35章，以赛亚35章，先看33章第24节，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民的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那个时候人没有病痛。35章以赛亚，狂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黄盛，肉上加肉，而且欢呼。这就是说狂野和沙漠都生长丰盛，开花结果子。现在我们听说这个沙漠的地啊，越长越大，就是表明越多的地方越不能生长。所以世界现在怕人口爆炸，用什么方法解决呢？就叫人就不要生产，少生产，那么粮食才够，不然的话就不够养活人民。但是耶稣做王的时候呢，所有的沙漠狂野都会地图丰富丰沃，能够叫百物生长，千倍丰丰富富给人民享受。还有那个时候呢，我们再念下去第五节就说到，那时瞎子的眼打开了，聋子的耳朵开通，所有有毛病的都变好了。眼睛瞎了本来是最苦的，到了将来耶稣做王的时候，没有瞎眼的眼睛都开起来，也没有聋子，也没有瘸腿的，那个时候极其快乐人民。我们再看一节圣经，以赛亚的60章第47节，我要拿镜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 拿桶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让和平为你的馆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这个就说耶稣做王的时候，天国降临到地上，那个时候地上极其和睦同居，公义是和平是馆长，公义是监督。那个时候地上只有和平跟公义，没有强暴欺压痛苦的事。同时呢，极其丰富，禁止代替铜，就说现在你用铜做的东西啊，那时候是用禁止来做。那个时候用这个银子啊代替铁，拿桶代替木头。所以说耶稣做王的时候极其丰富，那时候这个天两界也改变了，也变好了。日头就是在第十九节，日头不再做你不照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就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神的荣光要照亮在这个世界。底下还有说，你的悲哀日子都过去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的，永远的地为灭。这一节第二十二节说，自小的主要加增千倍，越为越的国必成为强盛。这是耶和华说的话，就是说自小的主要加增千倍。现在人怕人口爆炸，但是耶稣做王的时候，自小的主要增加一千倍。这个时候世界真是丰丰富富，满了人民义人，而且各样的物质丰富。我们再看以赛亚六十五章，那时候人的收入呢都很惨。第十九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不尽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没有哭泣哀嚎痛苦的事。自从没有输入药丸的婴孩，没有小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也没有收入不满的老姐。那个时候人的收入啊很惨，一百岁还是小孩子，一百岁死的还算是婴孩小孩子，算是被咒住。那时候不许人犯罪，一犯罪就死，就心发死的人就不敢犯。我们现在就是人犯罪好像没有马上就心发，所以人就不怕，就随便犯罪。在耶稣的国家里的时候，人不能犯罪，人的收入都惨了。个人栽种自己的葡萄园，住造的房子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们的日子不像树木的日子。我们知道树木有长到千年几千年的都有，就是说人民的收入经常，那个时候大家安居乐业，没有人来抢，个人建造房屋居住，兼栽种葡萄园自己享受。还有呢，第二十四节说，他们必不徒劳劳苦，属盛产的也不遭灾害，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就是说那时候没有天灾人祸，没有说一生下来小孩子就早瘟疫死了，或者是树木开花结果了，或者来了冰河把它打掉了，或者冰冻它把花冻死了，或者虫来把那个果子吃掉了，没有这样的事，天灾人祸都没有。那时候人很亲近主祷告，二十四节，你们上回求告我就应允，真说话的时候我就随听。所以这里就预言到耶稣的国降临的时候那样的快乐。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现在世界的局势就是这两种的斗争，两种主义的斗争，不会和平共存。按照圣经的预言一定会打仗。我们下一次就要讲到国际局势以后怎样演变，世界要怎么样打仗。我们看见这一种的预言，我们就知道应验了，主耶稣快来了，这一块石头快打到这个人座或座之头上面。但是我们基督徒要记得，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最要紧我们每一个人赶快要信耶稣做天上的国民。你一信耶稣，你就入了天国，做天国的子民。那么到了这个大灾难，世界还没有开始大打仗大毁灭的时候，耶稣就来把我们接到天上去，提到天上去。我们刚才在腓立比第三章二十节说，我们就是天上国民，等候我们的主用大能创造的大能来把我们接到天上去，叫我们身体改变，如同他荣耀的身体一样。所以我们记得第一要紧，你要做一个天上的国民。怎么做呢？就是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相信他有些赎你的罪，求他赦免你的罪，你说我要相信你做我的救主，耶稣立刻就接受你，他就进入你的心里面，你就成了神的儿子，就成了天国的子民。那么我们这样已经做了天国子民的人，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做人跟别人不同，我们应该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应该跟世人一样的犯罪，我们要荣耀我们的神，荣耀我们的国。我记得我从前在这边读书的时候，我常常记得我要好好的读书，书要读得好，不要亏欠我是中国人，中国的名誉，我是中国人，一定要为中国争光。我同班里面有日本人，有高丽人，我不要我都不及格了给人介绍这个中国人是没有出色的，我常常记得我是中国人，我要生活要显出我中国人的样子，荣耀的样子。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要去跟世人一样的犯罪，同时呢我们要天国征战。我们怎么征战？不是拿枪炮出来打仗，我们就是要与魔鬼与罪恶征战，我们不要去跟罪妥协，同时呢我们要用祷告来抵挡魔鬼，我们要为天国的降临的事祷告，同时呢我们要传扬天国的福音。在马太二十四章四十节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传扬天国的福音，告诉人天国快要来了，世界上的国就是末了乱糟糟，这样两个主义彼此斗争，这个世界没有平安，没有快乐，没有和平，真的和平要和平之君耶稣基督来，那个时候他就要设立国度，就天国降临到地上来。我们看见今天世界的光景，真实国际的情形，真实一念耶稣快再来，我们要尽心。